十二月圣诞节，十二月的圣诞节，我相信我们如果是基督徒的话我相信每年到十二月，我相信你都在很多的机会听见有关耶稣基督降生的一些的故事差不多每一年十二月都会讲一篇有关耶稣降生的故事其实我们如果打开新约，我们读这个四福音书，四福音书里面有两卷的福音书，都记载了有关耶稣降生的一些的故事，无论是马太无论是路加，都有很好的圣诞的故事可以让我们去讲的一些的事情每一本的福音书，如果大家留意的话，就是每一本的福音书它开头它都会用一段的记载作为一个引言一个 introduction 一样的一个引言就会将整卷书下来它的重点它的中心会放在哪里，在前面一开始的这一段的引言的当中，大概都给我们看见一个的方向。举个例子，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是记载什么？是记载亚伯拉罕大卫的子孙然后一直追寻下来，就讲到耶稣的出生好像一个家谱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的表达。目的是什么？目的是马太是把这一个耶稣基督要描写是成为一个对亚伯拉罕大卫的约的里面和应许的里面一个实现的一个描写。耶稣基督就是神应许给大卫后代作为一个王的这样一个角色，就透过这一段的圣经就表达出来了。所以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处处都在哪里去形容去表达耶稣就是哪一位的王，他是不是单单是以色列的王描写他这一位王的出生，描写整个的人生的里面都是描写耶稣是王的这个角色，甚至到他死的时候他十字架上所挂的那一个被指控的那个牌子都是写着犹太人的谎。所以马太是很清楚的把耶稣这个谎这个身份从第一章开始前面的 introduction 这个引言就已经带出来了。马可福音没有家谱，没有这些谁生谁谁生谁的，没有任何的事情，但是一开始就讲的一些的旧约里面的预言应验这一位来到人世间的这个的弥赛亚，就是旧约里面所要告诉我们这个受苦的仆人的一个角色。所以整个马可福音里面都是描写耶稣是一个工作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王，他一开始的时候非常繁忙的一件工作接一件工作一直下去，是一个谦卑受苦的谎。路加呢？路加的记载就很有意思。路加的记载好像他是有意的将旧约跟新约连在一起，然后告诉我们一个新的一个的方向。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犹太人的谎，但是路加的描写的里面不是停在哪里，他更追源到亚当的这个的身份的里面去。所以他要表达的是什么？耶稣不单只是属于犹太人的拯救者，耶稣是属于全人类的，是所有人的拯救者。他把这一个的耶稣基督这个的身份带到更广的一个的地步去。约翰又如何？约翰福音今天我就要跟大家来看这一段的引言。约翰福音的一章一到十八节，我们来看一看究竟约翰是如何来形容来描写这个耶稣基督。 这一段的引言告诉我们，究竟马可的约翰的约翰福音，他究竟他的写作的重点方向是放在哪里？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段的圣经，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八节。我相信这一段是大家很熟的一段的圣经。我相信约翰福音这一段是一个非常优美也是很深奥的一段的记载。有很多的圣经学者就是拿头几节的圣经四节五节的圣经，他就要写一篇他的博士论文，就是这三两节的圣经。单单讲道这个观念都可以写一本书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深奥的一段的圣经，但是也是一段非常清楚的，我们一读的时候大概也知道他在讲什么。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呢读一下，以后我们再来去分享究竟约翰要表达的是什么。一起来吧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解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指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就是人的光，光照在有一个人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他在世上，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的地方来，自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全并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圣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我在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是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回到前面哈。如果是一个犹太人，当他读到约翰福音这一章一开始的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解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光照着黑暗里，黑暗却不就是光。我相信如果是一个犹太人读到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你想一想，他会立刻想到什么地方，什么哪一段哪一个的圣经经卷呢？创世纪，约翰福音在描写要表达耶稣的来到的时候，他不是从亚伯拉罕，他不是从亚当作为一个起点，他是追源到更远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当犹太人读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的时候，他们立刻可能就想到创世纪里面一开始的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我相信这两个的思想一定是这章圣经一定是把那个犹太人的思想带到创世纪的里面，看见这一个的神的创造的一个的记录。创世纪里面就是讲到这个的创造的起源。 约翰为什么要从这里开始？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要带他的读者跳跃回到创世纪里面，告诉他们这一位来到人世间的这个耶稣，他的身份是谁？他不是一个单单一个后一个亚伯拉罕的后代，大卫的子孙，也不是亚当的后裔而已。他乃是从起初就有的哪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就是创造的神。约翰是把耶稣跟这个创造主这个关系连在一起。你说有什么目的？有什么重要？重要的是，因为这一个的耶稣，如果我们看约翰，他的福音书到了最后的时候，前一段时间我们才查完这个约翰福音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记忆犹新我们当我们读约翰福音读到20章的时候，原来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整个的福音书里面所要表达的、所要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在约翰福音的20章30、31节读给大家听。约翰福音的20章30、31节，他说耶稣在门徒的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载在这个书上，但记载这些事要教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什么？是神的儿子。然后说，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个是约翰写这个福音书的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目的。他说是要教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当我们读到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以为父亲跟孩子的关系，一个高的一个低的。不是不是不是，圣经里面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指的是他跟神是一个同一个属性，他就是神。所以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是表达他就是神的本身，神的神性在他的生命的里面。所以从约翰福音一章开始的时候，约翰的目标目的就是要告诉所有他的读者，让他们看见这一位来到人世间的神耶稣，就是那个跟创世纪里面所描写的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同一个的，同一位。这样的一个的表达，让我们看见整个约翰福音他要描写的就是耶稣的神性的一个的身份。然后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的话，我们还会留意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刚才这里说31节说因他的名得生命，生命这一个的题目，这个主题是约翰福音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主题。从约翰福音一章开始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神就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主，万物都是指着他而造成的，所以他是万物的源头，也是生命的源头。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非常强调这个生命这个的主题，人怎么样可以有新的一个的生命。如果创世纪是讲过去以色列人所认识的创造的话，约翰在这里要表达的是耶稣基督就是带入一个新的创造 New Creation 的一个的开始，跟这个创世纪是平行的一个的呼应。一个是在旧约里面看见神的创造，来到新约的时候，约翰说现在你们要重新再看一次一个 new creation 是如何开始。但是当然呢，在这一个的创造里面没有描写神耶稣如何造天地好。但是在约翰福音强调了，因为耶稣是生命的源头，他如何来到人世间的时候把生命带到这 这个世界。所以如果我们读过约翰福音，我相信你们对有一些的故事，有一些的场景是很记得的。一开始耶稣出来传道，他跟谁有这个的谈论呢？约翰福音的三章记载耶稣基督跟一个的法利赛人，一个拉比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老师哈啊尼哥底母，尼哥底母跟他去谈信仰的问题。然后耶稣在谈论的过程里面跟尼哥底母说，你要重生，你才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去。这个尼哥底母有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的人，他说我都老了，几十岁了，我怎么可能再入母亲的腹中然后再生出来呢？他想的是人间的一个物质世界的这个生育的一个问题。但是耶稣讲的不是一个人再从母亲的腹中生出来，他想重生是一个新的生命 New Life 的一个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不是从一个旧的生命里面再生出来的一种的生命。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一起看下去的时候，后来我们就看见新的生命是怎么样出现呢？就是当耶稣离开人世间的时候，他差遣圣灵来进入人的生命里面，使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保罗接下来就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有人都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新的生命不是从肉体生的，乃是从神的圣灵在我们这个有限的肉身的里面产生出来一个新的一种的生命。所以约翰福音一开始将耶稣的描写，对耶稣的描写就直接了带我们的思想连上这个创造，连上这个生命，这两个重要的一个的主题。那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前面，好，约翰福音很丰富哈，有光有暗哈，有各方面可以很多讨论哈，但是我都跳过了哈，我们就不去讨论这些很好的细节，但是我要点出一些的重要的，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好，我们再跳过来14节开始。好，再跳啊14节。接下来约翰讲了一大堆关于这个创造，耶稣来到人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他造的，但是他这个世界不接受他，因为容不下他啊，所以有很多这些的故事就后面就发展起来了哈。我们如何看见耶稣在人世间的时候如何被拒绝啊，被他的同胞出卖哈，所有这些都是在第一章已经带出了这个的方向里面去了。但是来到14节。约翰告诉我们什么呢？约翰告诉我们，这一位的耶稣不单只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哪一个的创造主，他是哪一个与神同在，他就是道，道与神同在，他就是神。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这一个的道，这一位的神，现在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这个是约翰福音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主题。为什么重要？为什么重要？因为过去人对神的认识都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比较抽象的，一种比较非物质的一个这样的理解。神就是那个看不见摸不到的哪一个的观念吧。但是现在约翰告诉我们，这一个诗人都只是在猜想的这样一位的神，现在他不再 不再是遥遥远远的在 you know, 不知道什么地方，他现在是成为一个肉身来到人世间。耶稣道成肉身住在人的当中。这个是约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主题。从这里开始，接下来一直在描写这个的神如何住在人的当中。如果我们大家对这个的四福音书哈有一些的认识的话，前面三卷福音书我们一般称为福类福音，就是很相似的。前面三卷所讲的东西大同小异，有一些的故事是新的，有一些是大部分都差不多的。好，所以前面三卷的福音书描写耶稣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去到圣殿，看见那些人在那里买卖，在那里好像把圣殿变成是一个做生意的一个市场一样，他就产生那一个的愤怒，美妙的声音，他就产生一个愤怒。这个愤怒是什么？这个愤怒是他怎么你们把这个祷告的殿成为一个买卖的殿，他就愤怒，把神赶出去了，洁净圣殿。是我们读前面三卷的福音书里面，读到最后耶稣的人生的时候，才记载有这样一件的事件。但是当我们读约翰福音，不是，约翰福音一开始第二章他就讲到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他的那一幕，他看见哪些人在那里非常的怎么说呢世俗的，然后他就非常的愤怒，赶走这些的人。好，然后那些犹太人就问他，你凭什么这样去做呢？第二章的18、19、20节他就说了，他说你们把这个殿拆了，我三天我就能够把它建起来。那些人就是说，我们这个殿啊花了多少年才建好，到现在还没建完呢。这个是希律所建的哪个的圣殿。耶稣说你们拆了，我三天能够建起来。他指的是什么？他指的是后来说是指着他的身体，当他复活之后，门徒就想起这个事情。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人的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很真实的一个的事情，对犹太人来讲尤其重要。因为在约翰写他的约翰福音的时候，大概是在主后80年到90到100年中间的时段。如果大家知道主后80年之前发生什么事情，犹太人的圣殿在主后70年左右就被完全罗马毁灭了，拆了整个的圣殿。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讲，当约翰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他讲到他道成肉身，他讲到他就是哪一个的殿的时候，带来的意义就非凡了，就不一样了。因为他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殿了，以色列人已经再没有圣殿在他们的中间了。可能对于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不没有这个背景的人，我们就 no big deal。他们现在还有一缝的墙，哭墙，他们每天在那里哭，在祷告。对我们就没有太大的感动，但是对犹太人来讲，圣殿是他们整个的民族、国家、个人的生活、生命的中心。他们是围绕着圣殿来过他们的日子的，无论是他们的节期，无论是他们的律法，每一样都跟圣殿有关系的。犹太人跟外邦人有什么不一样呢？如果我们读这个的 旧约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就读到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神拣选你们，你们跟别的民族国家有什么不同呢？你们是不同，跟其他的民族其他的人不同的地方，就是说你们有一位的神住在你们的中间，他把他的心意律法清楚的交给你们，你们是一个有神同在有律法可守可行的一个的民族，你是与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民族。所以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吩咐摩西叫他们建一个的会幕，当他们会幕被建成的时候，天上的神的荣光照着这一个的会幕，表示神与他们同在，神住在他们的当中。所以在以色列他们在旷野十二个支派安营扎寨的时候，会幕是在当中，东南西北四个角每一方面都有三个的支派围着这个的会幕来建造，来安营的。所以会幕就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生活的中心所在，因为神与他们同在。来到应许之地，所罗门应该说大卫，一个爱主的这个的神的仆人，看见自己住的那么好的王宫，而他们的神就住在这个会幕这里面，太简陋了，心有不甘啊，觉得对不起神，所以他立志要为神建一个的辉煌的圣殿。但是因为他是一个战士，流人血太多，所以神说你可以预备材料，让你的儿子作为一个太平时盛世的一个的君王，他来建。所以后来就所罗门建成了圣殿。当所罗门建成了圣殿，在献殿里的时候，神的荣光同样的照在这个的圣殿里面，神的同在是那么的清楚在他们的当中。现在没了，现在这个圣殿被毁了，一下子以色列人就好像失去了他们的人生的中，怎么说呢？好像是整个的重点没有了，中心没有了，他们的 identity 没有了，他们再没有一个有神同在的这样一个的象征的东西在他们当中。当他们被掳到外邦的时候，他们在外邦想到圣殿，他们就哭了，因为再没有圣殿了，神不与他们同在了。想一想，当一个犹太人有这样一个的心态的时候，约翰告诉他们，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现在来到人世间，他要住在人的当中，他再不是以一个有形的建筑物来代表着象征着他的同在，现在他是活生生的活在人的当中，与人同在，与人交往。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个的信息，对于犹太人来讲，过去没有神，过去因为圣殿被毁了，失去了这个神同在的这样一种的身份，但是原来耶稣来了，就把这个身份重新告诉他们，神如何住在他们的当中。对于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观念。那你说是啊，这个犹太人来讲，他有这个的文化，有这个宗教的观念，所以很好，有这个表达，非常好。但是问一个问题，约翰写这个福音书是单单给犹太人读吗？当然不是，当时的基督徒不单只是有犹太人，还有许多别的民族 外邦的人在读，在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么我们就问，那么对于那些外邦没有这个圣殿观念，没有神同，没有这个犹太人这个宗教观念的人，他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有什么特别，有什么重要呢？其实不单只是犹太人有一个渴望，希望他们的神与他们同在，其实当时的外邦所有其他的民族，他们都有个共同的一个的信念，他们是需要有他们的神在他们的当中。所以在古代近东的文化的里面，所有这些民族都有他们的神，都有他们的庙，他们的 temple， 要敬拜不同的这个的偶像。对于那些的外邦的人来讲，他们的神明的重要性在哪里？他们的重要性是在于这些神明成为他们的保护。所以当在古代，当一个的民族被敌人所打败之后啊，被掳掠之后啊，他们会常常这些的战胜者有一个的举动，他们就会把他们那个宗教啊，这个国家的宗教的代表性的东西把它摧毁。表达什么？表达是说他们的神没有我们的神那么的厉害，我们的神把他们的神打败了，取而代之。所以对于一个外邦人来讲，这样的一个的观念，神的同在就成为他们的保护，他们的依靠。在创世纪里面有一个故事常常被我们误解了，这个故事就是创世纪的11章巴别塔的事件。啊，如果你想到巴别塔，你会想到什么？你想到巴别塔的时候，可能你想到这个巴别塔的形容是哪些的人啊？是哪人在哪里呢？他们说啊，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建造一座塔，塔顶通天，让我们的名可以被纪念、被传扬。这个是我们读这个创世纪的11章的时候读到的记载。很多时候，当我们读到这样的记载的时候，我们印象的当中，这个巴别塔的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是因为人的骄傲，人要建造一个建筑物，很高的建筑物，人可以爬上天上去。那今天我们看见啊，世界每一个的地方啊，一个最出名、最重要的一个地标啊，都是一个最高的塔啊，最高的大厦，最高的 whatever，you know。好像这个是全人类从古至今都有这样的一个表达，就好像我要建造一个东西是高高高高高在上的哈，传扬我们的名啊。这个是我们对读巴别塔的一个印象。但是有一位圣经学者啊 ，John Walton， 他是一个旧约的知名学者啊。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在哈，过去他是在 Wheaton College 一个旧约的神学的教授啊，他做了很多的研究，特别对这个创世纪有很多的的研究，其中一个就是巴别塔这个的研究啊，他透过考古，透过去怎么说呢？研究古代近东的文化，哪些文献啊，哪些宗教各方面的事情啊，他得出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结果。他说：“我们都理解错了，我们对巴别塔的解读错了。”他说：“原来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时代的时期。”古代近东有很多的国家都有一些类同圣经创世纪十一章所描写的巴别塔的哪一种的建筑物，很多地方都有，但是他们不叫做巴别塔，他们称为叫神庙神塔啊，神塔。 究竟这样的一个的建筑物的目的是什么？原来按照当时那些的民族的宗教观念的里面来讲，他们很盼望他们的神能够来到他们的当中，住在他们的之中，来成为他们的依靠与保护之外的理由啊，所以他们要建造一个这样的一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的目的是什么？那个的塔顶不是尖的，那个塔顶是平的，然后在上面会建造一个的庙宇，一个的 temple 啊，他们是用最好的材料，最好的装饰在当中，把那个 decorate 那个的 temple 那个庙啊，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让这个在天上的神要下来的时候，这能够有一个地方让他们可以 rest 一下，停一停，休息一下。就好像我们说一个中途站的一样啊，下来了，然后有这样一个地方让他们可以在那里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做什么？享受这些人民对他的奉养啊，那这些人就把最好的东西来奉献这一个的神啊。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这个神下来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这些的人民对他的那种的那么好啊。就他就能够去到每一个地方的神庙的里面，那些神像的里面，他们的目的是让神透过这样一个的地方可以去到他们的 boundary 的里面，一些的庙宇的里面，那些神像住在哪里，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他说这个的老师说哈 ，John Walton 说，当时有一种观念叫做共生的观念。什么叫做共生的观念呢？就是彼此来依附而存在的一种观念。原来他们在古代的观念的里面，神来到人间的时候，他是希望他是需要人来供养他的，因为在古代的宗教观念里面有很多的创造的故事，那些创造的故事里面带来很多的跟圣经的创造的故事很不一样。他们的创造故事大地之世界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天上的众神在哪里打仗啊，那些打败的那些的神明，他们的躯体掉在地上就成为大地了。所以大地的出现是战争的结果。这是古代近东的那些的宗教观念的里面其中一环。那他们为什么要创造人呢？因为他们来到这个的世界的时候，有很多那些肮脏的事情，那些劳力的事情，他们说我不要做这些的事情，我就造一些的人，让他们替我们啊神明来做这些奴隶的工作，让他们来供养我们的需要。所以在古代的观念的里面，人是被神所造的，目的是成为神的奴隶，来供养这一位的神明。同时他们就希望这个神明能够保佑他们。怎么样保佑呢？不单只是给他们丰富的各样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当他们与敌人打仗的时候，这个神明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帮助我们打败敌国。所以人需要神，神需要人，这个就是当时古代共生的这样一种的观念。当创世纪记载关于神的创造的时候，恰恰将把这个的古代宗教错误的观念一个观念把它逆转过来。神的创造并不是要来奴隶的那些的人，神创造是他创造一个美好丰富的世界，是从一个混乱空虚混沌没有规律的世界，把它变成是一个有规律的世界，然后把人放在一个美好的世界的里面。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让人来分享神的爱与神的丰富，让人在地上成为他的代表来管理大地。这个是神对人的一个的心意。 查查跟外邦那些的神明在宗教观念作为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的对比。原来外邦那些的神明是以人作为奴隶来要求来让人来服侍这些的神明，供应他们的需要。但是耶和华神不是。所以当约翰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个观念放在他们当中的时候，接下来整个的约翰福音让我们看见一个耶稣基督在人生在人世间他做什么。他不是哪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皇帝，他不是哪一个在地上要人来服侍他的哪一位的神。他是一个谦卑贫穷，却是一个爱把神的爱彰显在人面前的这样一位的神。当他看见世界的那个软弱的人，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圣经就给我们看见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就对他们产生怜悯的心，伸手来扶持，来医治，来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约翰要把这个道成肉身这个观念放在前面，要告诉那些读者，你们来看这样一位的神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为我们做什么，他的存在带给我们是什么。今天很多，我相信很多人对信神的观念跟古代近东那些思想相差不远，彼此利用嘛，我需要神，神也需要我啊，所以没有我他就成不了神啊，没有我供应他，他也没办法能够哈、被人纪念啊，所以神需要我的啊，那我也需要神，因为有些事情我还是做不了的，我需要这一位的神来帮我啊，所以。现今的世界里面对神的观念跟古代近东那些人的观念没有太大的差别。我们是互相利用，互相得利益啊，你帮我我帮你啊，你保佑我我就敬拜你啊，这个是好像是交易的啊，好像是一种这样的一种的彼此互为互作的啊，互相利用的这样一种的关系。但是这个绝不是基督教的信仰所表达的神人关系。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首先看见一件事情，人的被造本来就是那样的卑微软弱，但是神仍然是用最大的爱来去爱着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虽然还有困难，还有苦难，还有一些问题，但是这一位的神是要让我们在苦难困难当中能够成为一个更完更好更怎么说呢，更坚硬的一个的人，目的不一样。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是约翰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去看耶稣的一生是如何跟这些异邦那些神明的观念如何的不一样。我们再下来啊，不用在这里就好，刚好有十八节哈。这里说十八节，约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个是约翰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最后在十八节来讲了一个更清楚的一个目的，是为什么这一个的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主要来的人世间，就是因为透过这一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让人可以看见那个人看不见的神。这是一个整个约翰福音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的方向。在旧约，如果大家读旧约，比方说我们之前也读过这个生命记，对不对哈？星周五的查经班啊，我们读过生命记。这生命记啊，当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啊关于神的事情的时候，有一节圣经是成为旧约 以色列还说神的子民对神认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观点。我们来看一下吧，哈，生命记的六章，六章的第四节，生命记六章第四节，这里说什么呢？他说：“以色列啊，神的子民啊，你们要听，你们要听，你要接下来教他们律法的事情。你们要听什么？这个吩咐是整个旧约的里面，当先知宣告神的心意的时候，总是说你们要听神的心意。”所以在旧约的里面，以色列人认识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途径，就是听，听什么？听神的话，然后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以色列人对神的认识是透过神给以色列的也是的先知，他的代言人把他的心意告诉他的子民，律法成为他们认识神的一个的途径。来到新约，这个约翰一开始的时候就把一个另一个的观点摆在我们面前，什么？看，不再是听。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的时候，人再不需要道听途说的啊，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哦，原来他是这样一位神，我们靠听听听。是的，我们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因为有人传道，好，听当然是很重要。但是耶稣基督来人世间的时候，他不是单单把一个的律法，把这些的条例摆在人的面前，他是把他的生命摆在人的面前。约翰在这里是邀请人来看，看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当中的时候，他为人他做了什么？你们可以去看。我常常认为，一个的信仰，如果经不起人去看的话，可能这个信仰也不一定带给我们有太大的真正的帮助。一个的信仰是需要，是能够经得起别人来看的，不是别人来听我说什么，乃是别人能够看，看什么？看见我这个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会看见一开始的时候，当约翰讲了这一句啊，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的时候，接下来他就立刻把这个你们来看这个的消息这个观念摆在我们面前。接下来他讲到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在约翰施洗很多人来去跟随，有很多的门徒。然后有一次耶稣在那里经过，约翰跟他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还记不记得约翰对他的门徒说什么？你们来就什么？看，看什么？神的羔羊。所以约翰一开始就把这个看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摆在人的面前。你们来看，看这一位神的羔羊，看这一位道成肉身的神，他在世上做了什么？当他呼召门徒的门徒啊认识之后，然后介绍别人呢，别人去认识耶稣的时候，也是说：你们跟我们一起来看这一位弥赛亚，看成为这个的信仰一个很重要一个的起点。当刚才我们说，耶稣跟尼哥底母讲重生，新的生命， 尼哥底母不明白，我相信我们也不明白，什么叫做重生，什么叫做信耶稣有新的生命。尼哥底母不明白，所以立刻在第四章，约翰就用了一个实在的一个的个案，把什么叫做新生命展示在人的面前，让人可以来看什么叫做重生。约翰福音第四章讲什么？讲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是不是？还记不记得？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哎呀，在中午的时候，最热的时候哈，在中东地方哈，哇，你还要跑沙漠的地，然后去到一个井旁那里打水啊？为什么这样做呢？很多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因为他不愿意见任何人，什么理由没有说，但是总之这个的行动表示他不愿意遇见任何人，看见任何人，他不愿意在人群当中出现。因为他个人的问题，当耶稣基督跟他谈到，一步一步一步带他认识到，哦，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那个拯救者，他就是这位道成肉身来的人，世间住在人当中的这一位的拯救者。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讲完这一切的时候，他突然间好像明白过来了。圣经描写他都掉下他的水桶水罐啊，跑啊跑啊跑到城里面做什么？跟那些平常他躲着躲不一楼要躲的人，然后他进到人群的当中，告诉人，你们来做什么？来看看什么？看见一个人把我的人生一生，我的最丑陋的、最隐蔽的、最不愿意给人看见的东西都讲出来了，你们来看，这个就是我们盼望的弥赛亚。什么叫做重生？原来新的生命就是一种当跟耶稣基督接触之后，当神的灵在人的里面之后，把人的生命转变过来。什么转变？过去可能我们的软弱让我们更加羞愧的，觉得我们不敢面对的，因着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可以够胆去面对了。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不断被更新变化，也是到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展示在人的面前，能够经得起人去看的一种的生命。耶稣基督降世不是单单做几样的神迹奇事，喂饱几千人，然后哇，为了我们钉死十字架而已。他来是要给人生命，给人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能够让人看见这个生命，然后能够认识神这种的生命。我们今天能不能够真正看见神？告诉大家，肉眼你也不想真的神突然间在你面前出现，我告诉你，你吓死你啊！你敢不敢啊？我告诉你，你肯定不敢。突然间，哇，耶稣在你面前出现，你不把你吓死才怪。我们不会用肉眼看见神，但是神在世上所做的事情，对人类的影响是能被看见的，因为他的救赎使到人一个生命被改变过来，这个生命在人的面前，人会觉得哇，很稀奇，怎么这样的一个人都能够变成那么好，而能够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不能用肉眼看见神，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肉眼看见在地上代表神的那些的人。看一看，想一想，过去你所认识的人，他是怎么样一个模样的？后来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又成为怎么样一个人？看一看， 有没有因为他的生命的改变使你产生好奇？为什么这个信仰有那么大的力量？信仰不是一种的心理的安慰，信仰不是因为哎呀总是需要有一个信仰的嘛，依附嘛，好，有一个心灵的位置挺好的哈，有一种哎呀求求神啊去过一个生活，不是。信仰是一个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跟神有接连的，这个道成肉身的人来到世间的时候，我们再不是透过这个外在物质看不见的象征的东西来代表神，那是这位的神能够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生命被翻转过来的，这个叫做基督教的信仰。因为看见人把荣耀归给神，所以这个约翰当他写这个的福音书的时候，他一开始就把这些的整个书卷的重点摆在前面，这十来节的圣经的里面。我们从这个眼光来去读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是这样，为什么约翰记载这个故事，哦，原来为什么要记载这个故事，因为让我们看见原来耶稣就是那个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这一位的神。哦，原来当他遇见一个人，这个人被生命改变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再不一样。耶稣基督的降生不是给我们一个 holiday， 给我们一个假期可以去哇度假哈，买礼物啊，挺好的啊。但是他的重点不在那里。耶稣基督的降生，他是要把哪一个看不见的神活在这个世界上，让每一个接触到他的人，他的生命都被扭转、被改变，让我们的生命在地上散发出神的荣耀，让人因为看见在地上代表神的人的形象而认识神。今天我们的纪念耶稣基督降生圣诞节，我希望大家能够也是想一想，无论是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也好，在别人的生命当中也好，有没有看见神的痕迹在当中。我很喜欢看一些的惊叹的电视剧哈，一些破案的电视剧哈，其中有一句他们的台词常常都出现的，不管在什么什么的故事的里面，他说一个人所做过的事情必定留下痕迹，所以当我们去查案的时候，我们就查究竟他做了什么，我们可以追源到这个结果。哎呀，我觉得这句话也可以放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来思考。如果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这一位的神在世上，他如果他真的做过圣经所描写的东西，他必定留下痕迹。那我们就去看究竟这些痕迹在哪里，有没有在你我身上被发现。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降生不是给我们一个的假期可以去放假，可以去买礼物，可以去庆祝庆祝。你的降生乃是要来到人世间，把我们人肉眼看不见的神清清楚楚的展示在我们面前。你把你的爱，你哪一份的血迹，你对人的哪一份的关心，在你在世的时候一点一滴的流露出来。因为你所做的，世界被改变，人的生命被改变。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纪念你降生的日子的时候，让我们思考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因你而被改变呢？ 在我们四周围的朋友的里面，有没有让我们看见他们的生命被改变而让我们好奇的呢？求主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的作为，你知道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同时的，你来到不是把一个有形的物质的东西放在我们面前，你来到是要跟我们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打开我们的心，邀请你进到我们生命的里面，让我们可以真真实实的经历你就住在我的里面，让我们的生，让我的生命可以被改变。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任何一位还没接受过主耶稣基督的，你愿意有这样一个的举动，打开你的心，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的里面。他的降生不再是一个历史的事件，他的降生成为你人生一个的经历。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在这个时候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的，可以稍微轻轻举个手表示你的意愿。如果你有感动的话，也可以举起你的手做出回应。好，我们继续的祷告。主啊，我们把我们众弟兄姐妹都交在主你面前，让我们在这个圣诞的期间，让我们更多思考你的来到如何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带来的影响和改变，也帮助我们带着一个感恩敬畏的心，你为我们来到人世间，更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愿主你来到这样的一个的使命，在这个世界有更多人能够被听见，帮助我们把这个美好的信息能够传扬出去，带着使命去到人群的当中。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